2010年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中国语文及文化科，试卷三，聆听理解考试。在考试开始前，请各位考生留意以下宣布，并请依照指示完成各有关事项。请在试题答题簿第一页的适当位置填写考生编号。请检查试题答题簿，在最后一页最后一题之后印有试卷员字样。如发觉试题答题簿有漏印或页次颠倒情况，请举手示意，要求更换。请在第一页、第三页以及第五页的适当位置贴上电脑条码。现在请仔细阅读试题答题簿封面各项考生须知。请注意，本试卷全部试题均需作答，而录音带只会播放一次。在考试结束前，考生不得离开市场。当考试时间届满，请遵照指示停笔，合上试题答题簿，并且除低耳筒以及关掉收音机，然后安坐座位上，等候市场主任宣布，方可离场。如有任何疑难，请举手示意，即时提出。如果在考试结束之后才申诉，可能不获处理的。2010年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中国语文及文化科，试卷三，聆听理解考试，现在正式开始。各位考生，现在请用7分钟阅读试题。
各位同学，今日我好高兴得到主办单位嘅邀请，有机会同大家讲一讲中国文化嘅问题。不过由于时间所限呢，今日就不设答问嘅环节嘅，我只好唱独脚戏啦。讲咩好呢？中国唔系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咩？而且香港又叫做美食之都，所以我就从饮食开始讲啦。孟子讲过一句话：口之于味，有同是言。呢句话有人同意，但系亦都有好多人系唔同意嘅，因为违反咗自己嘅经验。大家都知道，好多自己中意嘅食物，人哋就唔一定中意嘅。相反咧，别人好喜欢嘅，自己却可能系好讨厌。最明显嘅例子咧，就系榴莲。有人认为无以上之，亦都有人觉得咧众人肉偶，各人口味爱好不仅有唔同，而且有时甚至会系截然相反。点能够讲话有同事呢？不过亦都有人指出，呢一家食物馆客似云来，嗰一家咧却系门堪罗雀。如果口味真系各有不同，咁点解人人都光顾呢一家而唔光顾另一家呢？难道纯粹系因为价钱、环境等等嘅其他因素？咁样讲起上嚟咧，某啲共同标准又应该系存在嘅。口味究竟有冇共同标准，其实无关重要。反正我哋都系自己食自己嗰一份，冇需要亦都冇可能由人哋代你食。但系有啲嘢咧就唔能够冇共同标准啦，例如法律，仲有道德。举个简单嘅例子，喺香港嘅公路上边，汽车系靠左行驶嘅，但喺内地咧就系靠右行驶嘅。如果有人话每个人都有行动自由，我而家就要行使呢种权利，喺香港自作主张咁样靠右行使，咁个结果当然系不问而知啦。唔同嘅地方可以有唔同嘅规则，但系同一个地方之内咧，却唔能够冇共同嘅规则。所以喺香港，所有嘅车辆咧都要全部靠左走；翻到内地咧，所有车辆全部都要靠右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定要入乡随俗，因为要适应行车嘅方向，所以香港同内地汽车装置嘅踏盘嘅位置咧系唔一样嘅。香港就喺右边，内地就喺左边。呢、这个情况咧喺以前就问题不大，喺香港就开右踏车，喺内地就开左踏车。但系呢几年咧，中港之间嘅货运繁忙，好多货车咧都要跨境运输。不过货车都系用同一辆。有啲左边开，有啲右边开，适合香港就唔适合内地，适合内地就唔适合香港。如果真系要安全驾驶咧，就需要将中港两地嘅行车方向统一，双方都用踏盘位置相同嘅货车，咁样咧先至唔会出现协调上嘅问题。我上面所讲嘅当然只系一个假设啦。就我所知咧，从来冇人提过要改变香港或者内地行车方向以求协调嘅。而且我哋要将眼界放得远一啲，唔只要睇香港、内地，更加唔好只系睇住货车，要睇嘅系世界，系国与国、民族同民族之间嘅跨境交往。以前交通冇咁发达，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嘅交流又冇咁全面，规模冇咁大嘅时候咧，好多国家民族都可以喺自己嘅土地上边各自发展，随地域风土嘅唔同而发展出唔同嘅文化。他们之间当然有纷争，但是很多时候都可以关埋门，自己按自己那套去做的。除了特殊情况，没有人有兴趣去干涉你的。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科技发达，经济增长，国与国、民族和民族之间的交往频繁，扣连紧密，很难再独善其身。就以温室效应为例，一个国家无论在本国做得多成功，如果其他国家不合作，问题是冇法子独立解决的。每个国家都要为其他国家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个就是我们成日讲的全球化。全球化其实不是今时今日才开始的。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程度的全球化。以教育制度来讲，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大学分为三个阶段，也有学士、硕士、博士等等的学位。这个就是全球化的结果了。这种学制本来是始于欧洲的。但现在差不多成为全球共同的体制了，这个就是全球化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全球化不能够完全照字面理解， 唔能够要求全世界所有嘅地方都用同一嘅标准，先至称得为全球化。真系要咁样要求嘅话咧，恐怕冇乜嘢系全球化啦。全球化其实意味同一化，嗱呢个有明显嘅好处，就系有利沟通交流。除咗教育制度之外咧，另一个值得讨论全球化嘅例子就系货币。货币全球化嘅程度远远低于教育制度。因为大部分的国家仍然是使用自己的货币。我们国内用人民币，日本用日元，俄国用卢布等等。几年前开始，欧洲很多国家就共用欧元。欧元当然称不上是全球化，但是推行欧元的动机和全球化的精神是一样的。就是走向同一个标准，同一个制度，藉此减少个别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促进交流沟通。想象一下，十几年前欧元未推出的时候，英国用英镑，德国用马克，意大利用里拉，法国用法郎。如果你一家法国公司和英国、德国、意大利都有生意来往，就要分别将法郎换成英镑、马克、里拉等等不同的货币去交易，既要负担在兑换外币的时候的成本，又要冒汇率涨跌的风险，当然是不利于促进地区之间的交流畅通。所以有时各国要暂时放弃自己的货币，改用美元，结果美元就成为准全球化的货币。货币有另一个名称叫做通货，可见货币本质上就要流通。这个同中国文化精神好配合。中医讲人身体状态的时候有句话，通则不通，通则不通。畅通在中国人的健康哲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气血不畅通的话，健康就好不到去哪里了。健康上是这样，行为上都一样，做人呢就要通情达理。粤语所讲做人最怕唔通气，就系呢个意思啦。点样先至能够通呢？以货币嚟讲，就系用同一货币。但系从水嘅角度嚟讲，水一定要喺地势高低有差异嘅时候呢先至会流通嘅。所以呢要通嘅话，有时要同，有时要异。一讲到异呢，我哋立刻就会諗起旅游同埋飲食。我哋去唔同嘅国家，当然希望见到唔同嘅风土人情，品尝到唔同嘅地方美食。如果世界各地都一样嘅话，咁旅游仲有咩趣味？不如食麦记啦。麦记嘅标准化程度好高㗎喎，喺美国、日本、香港都系同一个味道。睇电影、睇电视剧嘅时候，我哋都好讨厌老套嘅劇情。老套就系嚟嚟去去都系同一个样嘛。咁样睇嚟呢，其实我哋又係好讨厌单调单一，要求变化同埋多样性㗎喎。
而家请用两分钟整理第一题到第五题嘅答案。
因此对全球化这个问题，无论是赞成又好反对又好，都不能够将问题简单化，亦都不能够赞成就全部赞成，反对就全部反对，必须要分别对待。乜嘢应该全球化呢？我相信最好的例子就是度量衡。如果全世界都用公尺、公斤等等的单位呢，咁就方便得多啦。上世纪就曾经闹过一个大笑话，美国科学家在探测宇宙奥秘的时候，曾经将望远镜装到太空船上面，射到太空之中进行观测，花了不知几多时间和金钱，但是望远镜进入太空之后，发觉怎样调教呢都没办法令到个焦点清晰。调查之后先知道，在制作望远镜的时候，有些技术人员用了公制单位，有些用了英制单位，结果就出现了这个这么荒诞的结果了。现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改用公制，甚至连英制单位的起源地英国都放弃了英制，可见统一度量衡有几重要。另外有些领域，例如自然科学，本质上都是全球化的，因为无论科学家来自什么国家、什么文化背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时候用的都是相同标准。至于不适宜全球化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食物。如果全世界只有同一种味道的汉堡包，那就真是叫人食不下咽了。从物质食粮讲到精神食粮，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不容易全球化的，就是宗教。宗教涉及人的终极追求，最内在又最神圣，而且往往同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有关。90年代美国有一个学者亨廷顿，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文明的冲突》，在政治圈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文章的论点很清晰，他认为在苏联和旧东欧政权解体之后，未来引起国际冲突主要的是文明之间的差异。亨廷顿将世界分为几个不同的文明，提出有些要拉拢，有些要压制分化。本来一般学者会从人类的共同福祉出发，考虑怎样消除冲突，和平共存。但是这个亨廷顿呢，却是主张拉拢这个，打击那个，考虑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利益。无论亨廷顿这个人的居心是怎样，他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呢，却是不幸而严重。2001年美国纽约的911事件呢，就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那些发动攻击的恐怖分子借宗教之名发泄他们的怨毒，在他们的心目中，敌我界线是以宗教来划分的。我们都同意宗教信仰不应该强迫，因为在我们过去的历史里面有太多惨痛的教训，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伤痕直到现在都不能够消除。我讲了这么多，目的不是要批评，而是要指出一个事实，宗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可以带来巨大的动力，亦都可以造成可怕的破坏。所以现代很多国家都在法律上规定信仰自由，这个固然是建基于基本人权，但是亦都是出于现实上的需要。在这方面，中国人的态度是很独特的。传统上我们有佛教、道教、祖先崇拜，以及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他们之间虽然不能够说全无纷争，但是长久以来呢，基本上是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有时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够截然分开。一个人既可以拜观音，又可以拜女祖，而且无论拜什么呢，都不会忘记拜祖先。在中国历史里面呢，有宗教纷争，但是就没有西方那些的宗教战争。这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对现代世界实在是很有启发性。好了，那究竟应不应该全球化呢？结论似乎很清楚，君子有所必为，也有所不为。在某一些方面，我们要求全球统一标准，在其他方面呢，我们就要鼓励多样化，保留各地本土的特色。前者叫全球化，英语是 globalization。后者叫本土化，英语是 localization。 有人将这两个词合起来做了一个新词 localization。 全球化中有本土化，本土化中有全球化，这就两全其美了。不过 这个原则一落实到具体事情上面就不容易处理。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些要全球化，哪些要本土化。我们都知道世界上面有不少的地方还保留了一些过紧传统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譬如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原住民，或者中国内蒙古的原住民，他们人口不过几千，靠狩猎和养鹿为生。对于这些的部落民族，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教他们读书识字，掌握现代知识，使他们可以脱离落后的经济活动方式，进入现代文明，改善生活呢？这样一来，他们这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就可能永远失去，这样有利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呢？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做法，一是就是澳洲上世纪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当时还未有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欧美的移民看到当地原住民的生活方式，觉得落后野蛮，一心要将他们的下一代救出生天，于是就将他们的仔女强行带走，交由欧洲移民的家庭抚养。这种做法又残忍又野蛮又自大，现在当然没人再会这样做了。而澳洲政府后来更加要为这件事向原住民赔偿和道歉。但当时他们以为用现代的先进的生活方式取代野蛮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同化对方实际上是做好事的。所以有人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善意的鲜花铺成的，这个就是一个好例子了。二就是现代人类学者的做法。最近有研究人员发现亚马逊河流域有若干个部族未曾同现代文明有过接触的。为了防止他们受到影响，丧失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防止现代人进入他们的地域，等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得以保留。相对于以前澳洲政府那一套，第二种做法当然是理性得多，不单止不再野蛮地强人同己，而且尽量避免对对方的生活方式造成干扰，充分尊重对方。不过如果你是那个部落的人呢，你是不是真的就很抗拒那些所谓的干扰呢？举个例子，你以前打水要走半里路去到河边，将重重的一桶水顶在头壳顶上面，再行回半里回来，又辛苦又浪费时间。现在有人教你在上游铺条管道，水呢就源源不绝地来了，一扭开个水龙头就有水，几方便啊！自来水肯定不是原来的生活方式啦，那你是欢迎还是抗拒这个现代文明的干扰呢？我们有时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旅游，一心就想看看他们穿着些色彩缤纷的民族服装，再歌再舞，或者呢是推住古旧的木泥翻土种地。点知一进入这个村寨，眼前的人竟然同自己一样 T 恤牛仔裤，揸住的是可乐，骑住的是哒哒哒哒的电单车。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是相对苦笑，慨叹唉，淳朴的民风受到商业文明的污染啊。不过逆地而处，村寨里面的人呢却不知几庆幸有人教识他们这种生活方式。以前种田为生，整日生奴不过是紧足糊口，现在搞旅游，汗流得少了，收入就多了，厕所里面有抽水马桶，客厅有电视，可以认识外面的世界，小路仔可以翻学，有病可以看医生，生活大大改善。我们这些游客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希望人哋仲系维持一千几百年前嘅生活方式，呢、这个要求系唔系有啲唔人道呢？我哋去村寨旅游系三天五日，但系人哋却系一生一世喺嗰度过日子啊！如果淳朴生活真系咁美好，现代文明真系咁讨厌，点解我哋唔移居去嗰度过世呢？唔俾佢哋接触现代文明，免得被现代文明同化。在我们来讲是保留文明的多样性，但对他们来讲就是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机会，不能够接受现代教育，无法只享有先进的医疗，这样何异于剥夺他们的选择权，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强加于对方身上，这样做道德吗？现代最时髦的做法就是当然就是等他们自己选择了。不过 他们会选择哪一样就可想而知啦。这个是第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现在请用三分钟整理第六题到第十一题的答案。
就算哪些要全球化，哪些要本土化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要面对第二个问题。假定我们都同意有一样东西是要全球化的，这样用哪一个标准作为全球化的共同标准呢？我再用度量衡做例子。世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长久以来就有各有一套度量衡，可谓五花八门。但是国际间比较通用的是两种，一是公制，一是英制。公制的基本单位是按照自然科学一些标准去厘定的，互相对应，很有条理，而且采用十进制，运算简单，现在慢慢成为全世界共用的标准。但是在公制普及化之前，英制却是流行过一段非常长的时间的。其实英制的进位很怪的，好似喺长度方面呢，一里有1760码，一码有三尺，一尺有十二寸，一寸有八分。喺重量方面呢，一吨有2240磅，一磅又有16安士。唔使讲啦，英制嘅度量衡喺使用上面系好唔方便嘅。咁点解曾经通行一时呢？原因好简单，因为嗰个时代英国系最强大嘅帝国，其他国家都要同佢打交道。所以英国的标准就近乎世界标准，因为世界都是由他话事的嘛。由这里带出来的问题就很值得思考了。一个标准之所以得到广泛接受，是因为这个标准本身的优点，抑或是因为这个标准制定者的地位和力量呢？ 呢度就涉及以谁为标准同埋以何为标准嘅问题啦。我哋而家唔系成日讲现代化咩？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咧，好中意讲一句话：与世界接轨。世界系指全世界咩？当然唔系啦，世界系指欧美，欧美就系世界。日本明治维新嘅时候好老实，清清楚楚讲明要脱亚入欧。正如一个西方学者所讲，现代化就系西化。曾几何时，欧美主导世界，世界都要向欧美睇齐。欧美嘅标准就系世界嘅标准。欧美当然有好多值得我哋学习取经嘅地方，但要注意嘅系，欧美有好多长处，所以值得学习，唔能够理解为呢个系欧美嘅做法，所以值得学习。但系呢个就系我哋时常陷入嘅思维陷阱，唔能够就事论事。电视电台里面成日听到啲公众人物就某种政策方案辩论，到再揾唔到乜嘢论据说服对方嘅时候，就往往咁样讲噶啦。嗱，欧美日本都系咁样做噶啦。欧美日本之所以咁样做，一定有佢哋嘅理由。我哋应该考虑呢啲理由系唔系充分，系唔系都适用于香港？欧美日本都系咁样做咧，系一项值得参考嘅资料，但系资料并不等于论据。以何为标准，唔应该简化为以谁为标准嘅问题。近嚟好流行一个词，普世价值，指嘅系人类普遍承认嘅价值观念。能够得到人类普遍承认，当然系因为呢啲观念好合理、好有价值啦。呢啲观念有冇具体嘅数目，可唔可以列出一张清单呢？我就唔知啦。但系就我所知道嚟讲咧，似乎都系起源于西方，再慢慢扩展到全世界。我啊孤陋寡闻啦，谂唔到边一样普世价值观念系源自东方，例如中国啊、印度等等，然后再扩展到全世界嘅。当然啦，有啲普世价值观念系共通嘅，例如对人类生命嘅尊重，各个文化之中咧都同样重视，好难讲话个源头喺边度嘅。但系除咗呢啲之外咧，剩得落嚟都系西方嘅。我特别声明，呢个唔系门户之见，唔系话中国嘅先至系好。其实只要真系对人类有利嘅，就应该接受。东方西方一啲关系都冇。我只系有啲好奇，唔通东方文化里面就冇任何嘢值得成为普世价值嘅咩？点解咁啱得咁巧都系源自西方呢？这个同近代历史舞台由西方主导这个事实有没有关系呢？同普世价值相对的是多元文化。普世指全人类共同承认，突显的是同的一面。多元是指不同民族各有差别，突显的是异的一面。用语虽然不同，但是本质上仍然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比。这两个观念呢，好多人同时拥护，同中要有异，异中要有同。这个在原则上面当然是没问题啦，但一落到具体问题上面，就会出现同全球化、本土化相似的情况。属于普世的就不可能是多元的，属于多元的就不可能是普世的。一个是要求相同，一个是容许差异，两者全有矛盾。举个例讲，如果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一种普世价值的话，这样我们就不能够接受有人用文化传统做理由禁止妇女接受教育。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认为妇女接受教育与否应该由当地人根据当地的文化传统去决定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坚持人人生而平等。以前这些只是学术上面的争论，在现实世界里面是国家自数门前说的。请听清楚，是国家自数门前说。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政治现实自己决定。但是近来呢，这些学术问题呢就成为了现实政治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所作所为违反了普世价值，另一个国家呢会用这个作为理由去干涉。这个就是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提法。这样一来呢，自然就涉及非常复杂的现实政治了。首先，干涉者是不是真的纯粹为了人类的福祉、世界公义，抑或是
挂羊头卖狗肉别有用心，要在其中浑水摸鱼？第二，即使真是出于好意，仲要考虑是不是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有没有正式的授权，抑或只要问心无愧就可以独断独行。第三，即使干涉者真是出于好意，这样夹硬将另一种价值系统、另一种制度加在另一个国家民族身上，是不是可行的呢？抑或是要等到那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条件适合了，再给他们自己选择呢？第四，即使可以强加夹硬来，但是过程中诉诸武力的话，会造成几大的人命伤亡、财物损失呢？引起人道灾难的话，会不会反而得不偿失呢？普世价值作为共同的目标，当然是很值得我们努力争取的。但是到了要具体变成一种政治或者社会制度，就不能够不考虑方法、形式、可行性以及其中的得失了。我看过一出十几年前内地拍的电影，叫做《没有原告的杀人事件》，对类似的问题呢有好细致入微的刻画，发人心省，好值得向各位推荐。
现在请用两分钟整理第十二题到第十六题的答案。
我哋讲到呢度咧，发觉好多问题都需要有更多嘅思考。全球化或者普世价值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标准嘅统一化。呢啲喺现代社会咧，已经唔再系一个选项，而系一个事实。程度可能有轻重，范围可能有大细，但系趋势却系不可逆转嘅。另一方面，无论讲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又好，讲全球化同本土化都好。我哋都系觉得好难作出取舍嘅，因为普世价值、全球化追求嘅系同，而多元文化、本土化所要求嘅却系异，或同或异，处于矛盾嘅两极，唔能够兼得。咁样睇起上嚟系难以解开嘅死结。喺呢方面呢，我认为中国文化可以作出重大嘅贡献。中国文化既唔系追求同，又唔系追求异。而是追求和，和是指和谐的和。请大家注意，和并不是否认同和异之间的矛盾，亦都不是掩盖矛盾，将垃圾扫到地毡下面就算了。和首先承认有同有异，但在同和异之间，和所强调的不是矛盾对立，而是互相补足、互相协作。在和的观念里面，异不是有你没我，互相损耗的关系， 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合作关系。咁样究竟乜嘢先系和呢？喺呢个问题上边，春秋时代齐国嘅大臣晏婴有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讨论，好值得向各位转述嘅。有一次齐侯对晏婴讲：同我相处得和谐嘅得阿巨咋？晏婴就咁样回答啦：阿巨只不过同你相同啫嘛，边处讲得上系和谐呢？齐侯就话啦：和同同唔系一样嘅咩？晏婴就话啦：当然唔系啦，和就好似煲汤一样，用水、醋、酱、盐、梅子嚟到煮鱼同埋肉。厨师呢要将呢啲材料调和，使到味道互相配合。太淡啦，就加多一啲；太浓呢，就沟淡翻一啲。而家阿巨唔系咁，君主认为系啱嘅，佢又认为啱；君主认为唔啱嘅，佢又话唔啱。咁就好似汤里面嘅水分已经多㗎啦，你仲要加啲水入去，边个会飲呢啲咁嘅嘢呀？又譬如弹琴，如果弹嚟弹去都係同一个音符，边个会去听呢？呢个就係唔应该只係追求相同嘅道理啦。呢段对话之中呢，晏婴用煲汤去说明和同同之间嘅分别，完全一样嘅只係同。情况就好似煲汤只用一种材料，其他乜嘢都唔加，咁样当然唔好饮啦。至于和呢，就系调和，必须要有唔同嘅嘢互相配合，所以和呢就隐含咗差异，有所差异而能够互相补足呢，恰到好处，味道先至会好㗎。和同同系当时政治哲学里面一个好重要嘅概念。有一句话系咁样讲嘅：和实生物，同则不计。意思是不同的元素调和才会生成万物，来来去去都是同一样东西的话，只会灭绝的。同所指的是将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和呢就是将不同的东西互相补足，以此达至平衡。那个时代的人呢，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要有不同的元素混合才会生成万物。如果只有一种元素，咁万事万物就唔可能出现啦。所以和呢个概念超越咗同与异嘅矛盾。和唔单止唔赞成单一化嘅同，而且更强调要包含异。但系呢啲异系要能互相协调，有助于提高总体效益嘅。煮猪肉要煮得好食，唔能够放咗猪肉又再加多一啲猪肉，一定要有一啲其他唔同嘅嘢。好似豉油啊、盐啊、糖啊之类，呢、这个就系义啦。但系亦都唔能够只系追求义，豉油啊、盐啊、糖嘅份量都要恰当，互相之间要配合，咁样呢一味猪肉做出嚟咧，先至会好食嘅。喺和呢种思维之下，同同埋义两者都系必要而又互相依赖嘅。冇一定份量嘅猪肉，呢味餸就做唔出嚟。呢、这个系对同嘅要求。冇猪肉以外嘅豉油、盐、糖，呢味餸就会唔好食。呢个系对义嘅要求，同同埋义缺一不可，但系要互相配合先至会恰到好处。之前唔系讲过喺所谓普世价值里边，似乎揾唔到边一项系发源于东方而扩展到全世界嘅咩？我觉得中国文化里边嘅和就好有呢个资格。一个社会要发展良好，竞争同忍让都是不可或缺的。竞争的作用在于求进，忍让的目的在于求成，要有恰当的均衡。但是这种均衡呢，就不容易实现的。现实的情况是有些社会比较强调竞争，有些比较强调忍让。例如在西方社会，英美呢就特别强调竞争，竞争一定分你我，分胜负。所凸显的是义，而在竞争里面，双方为了求胜，往往被迫各走极端，对人对己都未必有利。而传统中国社会就特别重视忍让，忍让追求的是你我一体，强调同。但是过分忍让就会失去原则，失去监察和督促的作用，令到不公平、不合理的事得不到改善。其实中国文化的真正精髓不在于忍让，而在于协作。 協作唔係一味追求相同，亦都唔係要勝過對方，而係要着重點樣取長補短，共創雙贏。喺協作過程裏面強調互相體諒，有理有節咁樣處理問題，喺互相助益之中尋求一加一等於三，呢個就係和，就係中國文化嘅精髓啦。世界會點樣看待和呢個理念呢？英制度量衡嘅磅尺寸係一個好有參考價值嘅事例，不過我哋始終要睇下歷史會點樣發展。我今日嘅演讲就到此为止，多谢大家。
而家请用六分钟整理第十七题到第二十一题嘅答案。当然，各位考生都可以整理前面个题嘅答案嘅。不过，请暂时唔好除低听筒，因为当时限届满，我哋会有提示嘅。
Thank you.
各位考生，时间已到，请停笔，请除低听筒，关上开关，合上试题答题簿，放在台面上，以便监考员收集。